回忆时，大年初二，值此中国农历新年之际，请允许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，向尊敬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，向所有的海内外同修拜年，向所有的善良人拜年。在诸多的传统节日当中，华人对过年是最重视的，这一风俗延续了几千年，无论离家多远，都要在年前赶回来和父母与一家老小团圆。团圆二字成了中华子民心中最真实的向往和期盼。无论自己人生和事业是否平顺，只要活得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一家老小在这一天能围坐在一起，父慈子孝，其乐融融，团团圆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而大年初二，在一些地方的民俗中，是嫁出的女儿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娘家看望父母与家人的日子。过年的时候，亲友之间互相拜年，送上礼物，说说一年中的经历和对未来的畅想与打算。当然，过年时鞭炮、对联、灯笼以及美食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很多时候我在想，神传给中华文化中，从民俗角度而言，过年是最重要的，那其安排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？后来我想到，从年的传说来看，是人们在冬底躲过年兽的吞噬而庆贺全家生还演变来的，那这其中就蕴含着很深的道理。人间是有劫难的，而且到一定时期会发生的。靠什么才会躲过劫难呢？传说中靠的是爆竹、对联和灯笼。爆竹是清除邪恶，让其胆寒，从而让人们得以平安。对联是敬神明的。灯笼象征神引领着走向光明。当人们面对邪恶时，拿出勇气，用自己的善良和正义来恒定是非善恶，这本身就是在对邪恶的抑制和清除。心存善念，敬畏神明，那自然就会得到神明的护佑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们说，农历一月出生的人生日是最大的。而正如上面所言，在一些地区，大年初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。如果神安排其在这一天出生，那足以体现神佛的慈悲提醒，让其永远记住回家这个概念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记得回家与家人团圆。在神所奠定的文化中的团圆二字，对于全天下的华人而言是最为深入人心的，以致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中很多都是以大团圆作为结局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神几千年来所奠定的这一文化，也是让我们懂得回到真正的家。加上从古至今，中华文化中处处都奠定着修炼和归真的文化，我们就会懂得，一个生命只有按照修炼的方法去做，才能脱离红尘，从而回到真正的家，与那里的家人团聚，才会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本期节目就说一个元朝时期的蜀地富家女孩阿香，从人间的幸福梦碎之后，一步步走向真正幸福的旅程经历。元朝时期，因为元与宋之间的征战，让成都百姓生灵涂炭，而阿香的父亲因居住在距离成都较远、很是偏僻的地方，故而没有受到大的波及。加上他祖上所积累下的产业，到那时家境还很富足， 后来阿香的父亲因缘际会当上了这里的一个小官，相当于县令之类的。再后来，阿香和双胞胎哥哥阿龙出世了，两人长得非常的像，如果穿上同样的装束，一般人是认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妹妹的。长相虽然很相像，但性格却迥然不同。阿香愿意学习，琴棋书画、纺织刺绣样样都行，尤其歌舞更是为人所称道，为人还仗义。而哥哥阿龙却招狗斗鸟，不学无术。当他们长到16岁的时候，阿龙有一次在外面与别人打架，人家失手将他打成重伤，没过几日就死了。阿香的父亲为了自己的颜面也没有声张，悄悄地将阿龙埋葬了。阿香的父亲闲来无事的时候，就教阿香为人为官之道，也让他出去游学锻炼，简直把他当做了儿子的替身。阿香虽然是个女孩子，但有一种侠义之气，平时她总是穿着男子的衣服外出。可是在她18岁那年，一次她在半路突发奇想，叫贴身的侍女找出女子的衣服给她穿上。当她换上女子的衣服，那真是云鬓轻摇鸟驻足，肤若凝脂世上无，面似桃花尘中艳，细碎莲步仙姿著。话说有一天，他在一家客栈正在吃饭，突然来了一位年轻人。但见这位年轻人身着破旧的衣装，脸似乎有几年没有洗过了，过来就坐在阿香的对面。阿香的侍女要将他赶走，阿香见他这副模样，心生可怜，就赏给他一些饭食，他也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也许他真饿坏了，把阿香的饭食都吃光了。吃完要走，阿香还让侍女拿出点钱给他，他依旧不客气地收下了离开。过了几天，这里举办当地才子的聚会，有名气的才子才女都聚集一堂，各显本事，为的是选出德才兼备的才子才女，今后带领大家在学问上更上一步。阿香也听说了此事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又换上男子的衣装过来看热闹。大赛上，才子才女们会什么的都有，各自展现出他们最好的才艺。在比赛的最后，一位叫于哥的人获胜，大家恭贺完之后就都离开了。等人们都离开之后，阿香上前抱挽拱手道：
恭贺。
本想说出恭贺于哥获得比赛的胜利，可是当他看到于哥脸的时候，惊讶得不得了，脱口而出：
原来是你，那个要饭的。
说完自觉失言，连连道歉。这时侍女调侃道：
公子把脸洗干净后还很帅的嘛，那你为何扮成要饭的见我家小姐呀？
于哥一笑：
因久闻你家小姐不但琴棋书画、跳舞唱歌样样精通，更有一副侠义心肠，我扮作乞丐就是想试试你家小姐是否如传言所说。
侍女回道：
那是自然，有幸目睹我家小姐舞姿的人无不为其所倾倒。
阿香在旁边红着脸道：
公子别听她在这里瞎说。
于哥一笑：
今逢我大赛夺冠，在下恳请小姐能赏光跳上一回，不知可否？
阿香也是欣赏他的才学，爽快答应了，连一旁侍候的侍女都觉得小姐这次有点不够矜持了。阿香换上女装正要开始跳舞，却回头娇羞地说：
只跳舞没有伴奏有失雅兴。
于哥说那好办，从背包中取出琴来席地而弹，阿香在那里即兴跳起舞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月上树梢，朦胧了天地，也朦胧了于哥和阿香的心。他们都沉浸在浪漫的月色中， 谁也不愿意走出来。从此他们就逐渐地认识了，也彼此真心地喜欢上了对方。这样子过去了两年多，阿香因为害羞也并未与父母提起此事。于哥几次想提亲，却被父母告知条件不成熟而作罢。等后来很多人都到阿香家里提亲，阿香都不同意。一来二去，他的父母心中纳闷，就问阿香是否有心上人。此时阿香才把两年前遇到于哥的事情说出来。于是阿香的父亲派人去了解于哥的家事，结果却不怎么如人意。于哥家没啥背景，家境一般。阿香的父亲倒是很开明，直接对阿香说，
只要你愿意，你觉得嫁过去之后能幸福就行了，别的不要多想。
阿香感谢父母的理解，见于哥迟迟不来提亲，就打发贴身侍女去于哥家催问。于哥见状登门拜见。阿香的父母觉得于哥是来提亲的，很高兴地款待了他。在酒宴上，于哥只字未提提亲的事情。吃完了饭，于哥提出要与阿香私下说说话。阿香见于哥在饭桌前没有说提亲的事情，很不高兴，在房内见到于哥就埋怨他。于哥说父母觉得现在不是时候，并且告诉阿香自己本是一个修行之人，因为今生与阿香有段尘缘未了，故而在此时遇到。今后阿香会遇到一些坎坷的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守住善念。人间的幸福那都是一时的，只有真正得到修行上去，那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并相约在8月15月圆之夜，他们彼此带上侍女和家人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再去才子才女们大赛的地方抚琴跳舞。阿香听着似懂非懂，但也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8月15中秋之夜，阿香和于哥带着侍女和家人到了老地方。阿香身着水蓝色的衣装，看起来特别的美丽，真如仙女下凡一般。于哥也非常的帅气，也带了一把蓝色的扇子。随着于哥的琴声，阿香在那里跳起了孔雀舞，那真是
琴声悠扬舞翩翩，心意相通明眸间，因缘际会金相遇，月影相伴群芳现。
烛影摇曳，满月之下，一切都是美不胜收。汲取过后，他们一起走出屋子，望见对面有神显现。他们想对神说说他们的姻缘，神却默默地隐去了。过了几天，于哥去阿香家告别，说自己要去远游，不知何时能回来。阿香一听泣不成声，于哥安慰他，只要他需要帮助，他一定会回来帮他的。于哥一走，上门为阿香提亲的人就更多了。阿香心里始终惦记着于哥，无论谁来提亲，他也没有同意。又过了一段日子，他父母实在熬不住了，觉得于哥也太不负责任了，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，于是答应了唐家的提亲。阿香开始也不愿意，但父母说自己年岁越来越大，将来不能没有个依靠呀，他也就不那么想不开了。事有凑巧，唐家人正提着聘礼来提亲的时候，传来消息，朝廷将阿香的父亲革职了。阿香自觉父亲一向为官清廉，这次肯定是小人陷害，当时就想到朝廷为父亲鸣冤，可是他父亲却把他拦住了，觉得朝廷太黑暗，无处说理。他父亲本是刚正不阿之人，脾气很大，受不了这窝囊气，半年之后郁郁而终。母亲看自己丈夫去世非常伤心， 不久也离开人世。唐家人一看他家道败落，就派人取回聘礼退了亲。阿香本来也不愿意嫁给唐家，这样一来也落个安心，心想男人们都是薄情之人，只图攀附权贵，趋炎附势，而于哥却不这样，但却一心修行，难道他不寂寞吗？想到此处，阿香的心里也有些生气，
既然你一心修行，干嘛要认识我呢？这与那些薄情之人表面不一样，可是实质上却都是一个结果呀。
想着想着，已是泪流满面。